我读单数节，邀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阿们。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要根据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与基督联合。我们邀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婚姻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离婚率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之高。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婚姻当中，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婚姻会出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的婚姻都会陷于那种不能说危机当中，而是说就是非常不稳定。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说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如果没有感情你会结婚吗？所以因此我们这常常当我们去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当我们信主了，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婚姻的真谛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此会所谓的婚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不但是两个人，而是一体。哦，当我们讲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明白今天的世界上的婚姻为什么出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太强调我自己。我们常常今天强调什么？婚姻当中不要失掉自己，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工作，我要自己靠自己。如果我要是真的两个人全完全在一起的话呢，就是很危险。你会发现今天的婚姻当中 AA 制的婚姻不仅是西人中有，华人中也有。结婚以后许多年，两个人还两个账户分着，何况在婚前的财产公证，总怕亏了什么。因为什么？把婚姻当作一门交易。哦，原来这样的婚姻怎么会不出问题？从这儿会发现，哦，原来婚姻什么？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这个联合是在成为一体。出问题的原因是两个人没有真正成为一体。那好，我们再换一个思考，另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信主之后生命没有改变？信主了还像一个尚未信主的人一样，生命还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为 什么我们常常在信主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却活不出新生命的样式来，跟以前没有两样。有人说我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很可悲，为什么？你没有生命的改变，你周围的人从你身上看不出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你是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你的改变问题出在哪里？有人说牧师讲道不要讲这么深，就告诉我们怎么做就好。我也想那样讲，但是告诉你那么做一二三四五让你遵守，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我们做活不出新生命的样式来，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改变。刚才我们说婚姻问题出在哪里，两个人没有真正的结合成为一体，而是仍然是结婚之后两人强调我要保留我自己的个体。同样今天许多基督徒举手决志信主了，受洗说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但是他生命当中他还是他自己，他还自己打算自己计划自己安排，一切都靠自己，什么都靠不住，只有靠我自己。这样的基督徒他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样式吗？他没有跟他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位主成为一体，有那个结合。所以当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哦，为什么保罗在讲完上帝拯救的福音，一个人需要得救了，需要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的理想理解当中，既然讲完福音就需要讲什么，讲如何做了，如何做。但是你会发现保罗讲如何做是在十二章才开始讲，我们刚刚到第六章。有人说五到八章就讲基督徒的成圣生活，是吗？如果讲基督徒的成圣生活就不需要讲这么多。我们讲上前面讲在基督里在亚当里，我们上一次讲像罪死，像这些话题。保罗在这儿还提出一个话题的什么，提出的话题是与基督联合。为什么这儿提到洗礼？你知道浸信会的人，大家我们都是浸信会啊，我也是浸信会的牧师，浸信会的人特别喜欢读这段经文。为什么？你看了吗？点水礼就无法表达受洗的意义，因为只有浸礼，当你浸在水中的时候表示与主同死同葬，当你从水中出来表示同复活。说浸信会特别喜欢讲这段经文，但是我告诉大家，解释圣经不能把这点拿出来讲，而是从它的上下文讲。上下文当中，保罗的罗马书当中没有讲浸礼合乎圣经，或者点水礼合乎圣经，没有这样讲。保罗这一段也不是在讲受洗当如何进行，他是讲受洗的意义。借着受洗的意义讲什么？借着受洗的意义，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受洗表示什么？受洗表示我们是在罪上死了，与基督同死了。今天当我们从水中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与主同复活了，这是这个意思。因此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段经文的主题上来看。你会发现我讲罗马书的时候都是一段一段的讲，一段讲好多次。为什么？就是不能离开它的上下文。离开它的上下文，我们把抽出这几节经文来是讲洗礼，但是保罗在这儿不是讲洗礼。保罗讲什么？保罗讲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这是保罗核心的主题啊。我们今天每一个蒙受耶稣基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我们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已经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因此保罗核心的含义是，一个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可能仍然在罪中活着像以前那样呢？好，这是保罗这是核心的意思。所以正因为这个核心的意思，我们他在解释什么？他在解释用洗礼来表达。所以说当我们讲到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那个洗礼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哦，保罗在这强调的是浸礼合乎圣经，不是。虽然我是浸信会的牧师，但是我也说这段经文不是讲浸礼合乎圣经， 他是要借什么？他要从这段经文的主题上来看，他是讲在罪上死。从这个主题来看，保罗用洗礼来形象地表达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怎么联合？当你浸在水中的时候，表示你与基督同死；当你从水中出来的时候，表示你与主基督同复活。洗礼，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基督徒都知道，教会中有两项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那么我在讲到礼仪与救恩的时候，我特别强调礼仪是什么。礼仪只是一个预表。什么叫预表？就是用外表的这个仪式来表示后边背后那个更重要的实体。因此圣餐是个礼仪，洗礼也是个礼仪。它这个礼仪所表面的不是从水中出来进去出来。如果说一个人进水中洗一下就表示得救了，那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真正信主，你在水中天天泡着也没有用。说洗礼表示什么？洗礼表示一个是已经蒙受耶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已经在与基督同死的人，借着洗礼来表达两个含义。第一，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啊，就是你在水中进入水中，就像耶稣进入坟墓一样，与耶稣同死。当你从水中出来的时候，表示的是与主同复活。因此洗礼表示什么？表示的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浸在水中你与基督的死联合，从水中出来你用基督的复活联合。因此保罗在这儿用了一个短语，他说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是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借着洗礼来表示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两个层面，一个是与他的死联合，一个是与他的复活联合。因此表示什么？我们借了这个洗礼被纳入基督之内，我们是归基督了。我们常常说受洗归入神的家，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所以说受洗表示什么？表示一个人受洗归入地上一个有形的教会，受洗归入神的家。但是受洗归入基督却不是这个准特别明确。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基督的什么？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讲了，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受洗是归于什么？归于他的死。因此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因此受洗归入基督表示受洗归入他的死。那我们就想了，我受洗浸在水里就表示与主同死。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就死了，他2000年前的死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联？我怎么才能与基督同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常常说，我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死。这个同死什么意思？好，这都是教育性的问题。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花了那么长的篇幅，我们讲什么？我们讲到耶稣死的救赎性，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将你我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我们讲到死的代替性，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代替你我而死。本来你我按照我们罪的结果就是死，你我应该死，耶稣基督上的死代替你我而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死的复合性，本来我们有罪的人和圣洁公义的上帝是有隔阂的。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当亚当夏娃因着犯罪的缘故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从此之后有罪的人再不能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但是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这是叫复合性的死。 还有一个叫挽回性的死。耶稣十字架叫挽回祭，挽回什么？挽回上帝的愤怒。好，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详细的讲了耶稣十字架上死的救赎性，耶稣十字架上死的代替性，耶稣十字架死的复合性和他十字架死的挽回性。第五章我们又讲了一个，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死的代表性？什么叫代表性？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因着耶稣的死他代表我们而死。亚当，首先的亚当，他代表了我们都是在罪中；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代表我们，他十字架上的死就可以代，不但是代替我们死，他也代表我们死。所以说耶稣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死。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哦，原来说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与我们就与他同死。怎么同死？就是耶稣代表我们而死。所以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是借着洗礼来表达的。我再重述洗礼的意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受洗向众人见证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是一个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人。另一个层面，洗礼是我们的记号。什么记号？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也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所以换句话说，2000年前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就相当于我也已经死了。所以说句什么概念？我们上个礼拜天讲了在罪上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耶稣代替我们，代表我们。所以说，哦，原来与基督同死，这是我们解释什么是与基督同死。因此保罗在说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就是与基督同死，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但是接下来保罗又说了一句话，和他一同埋葬，受洗就好了，死了与基督同死，为什么还要同埋葬呢？我们想一想，一个人死了怎么证明他死了？埋葬了，埋葬是个印证啊，埋葬是死的一个印证。所以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葬，那同葬就是印证。我们说使徒行经，我们使徒行经常常说耶稣受死，十字架上被钉死，三埋葬，降在阴间，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也提到埋葬。所以埋葬和他一同埋葬就是印证了我们基督同死的事实。好，我们再回来读这两节经文，罗马书6章4到5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此所谓的与基督联合包括两个层面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第二个层面，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复活，在他的复活上与他联合。所以说当我们说到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说受洗表达什么？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因此我们说与基督联合就包括在基督的死上与他联合，在基督的复活上与他联合。因此大家讲到这里，大家一定要留意，当我们提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呦，是不是很神奇的神奥秘的事情，我怎么就与基督联合呢？好，请大家留意，当我们这个词的含义把不准的时候，把握不准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原文中什么意思。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而在希腊文的当中用到这儿，在罗马书第6章这儿用到联合的时候唯一一次，只有一次。 用的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一同生长。哎，我怎么与基督联合呢？哦，原来我是与在基督里的生长。所以因此与神联合包括了几个层面，和他的死联合，和他的复活联合，并且在他里面，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谈到与基督联合这个词比较难以理解的话，我们就换一种说法。好，如果说与基督联合我们很难搞清它的含义的话，与另一个观点表达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前面讲第五章讲的时候，在基督里的含义它包括什么？在基督的范围之内，在基督的生命上有连结啊，包括什么？包括与他的生命有连结。我下面还讲到这个葡萄树与枝子，那叫生命的连结，所以这结合你会发现，讲到这里你大家会理解我为什么我前面一开始用婚姻来比喻。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多次重复一句话，什么一个比喻，什么比喻？用婚姻来比喻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和人的关系。旧约的雅各书那儿提到佳偶，提到良人，用婚姻来比较上帝和人之间那种关系。在何西阿书当中还是用婚姻来比较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也包括上帝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新约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用什么比喻？用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来比喻。所以说当我们提到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用婚姻来思考，表示什么？婚姻是两个人生命的连结。大家留意啊，婚姻不是两个人那种表面的连结，两个家庭的连结，都不是。婚姻是两个人生命的连结。同样我们来到基督里也是那种生命的连结。所以说与基督联合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根本。想一想，假如我没有与基督联合的话，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吗？我们不可能有重生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有重生的生命，怎么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我们怎么可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假如基督徒的生命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的话，今天许多人推崇耶稣，他是一个道德的模范，喜欢讲登山宝训那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效法主过一个道德的模范的生活，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是一句空话。为什么？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新生命的样的人怎么可能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所以说这是叫生命的连结。生命的连结还是觉得哎呦，怎么形象的比喻？我们刚刚唱了首诗歌，耶稣是葡萄树。这首诗歌它的出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有好多的宣告，一共七个宣告，我是的宣告。圣经当中每当出现说我是的时候，都是只有上帝那个自称才叫宣告，是我是。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那儿提到说耶和华神，摩西问耶和华神你是谁的时候，耶和华神说我是。那个英文怎么那个中文那个翻译特别特别好，那是说我是自有拥有，英文说是 I am who I am， 是大写，全是大写。那么约翰福音当中提到其他的我是，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真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这六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当耶稣说我是葡萄树的时候，大家说哎， 上帝怎么把它比成葡萄树了？这段经文在十五章的经文当中大段的讲，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我们讲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这对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就形象地描述出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好，枝子和树什么关系？枝子和树是一个生命的连接和交流啊，是生命的连接和交流。好，今天你看了这么多的圣诞树，有生命吗？它你看它再漂亮，它这个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它就不可能结果子，没有生命就不可能成长，再漂亮没有用。而那葡萄枝子还弯弯勾勾的，还不好看，但是呢它却能结葡萄，为什么？有生命。枝子可以单独存在吗？这个枝子好漂亮，我剪枝剪下来好不好？可以，你把它插了水里去，活几天就死了。为什么？它离开那个树不能存活，说枝子不可能离开树存活，葡萄树上的枝子也不可能离开树能结果子。说枝子不可能有生命，枝子没有生命，枝子的生命只完全依赖于它和树的连接。这枝子也只有在葡萄树上才有生命。说枝子要有生命，要不枯干，唯一的途径和那个树连接，从那个树上吸取养分，吸取营养，才能够成长，才能有丰盛的生命，才能什么？才能结果子。从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想到什么？原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我们要成圣的生活，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与主联合。哦，大家明白哦，保罗为什么在第六章讲到基督徒那种成圣的生活的时候讲到与主联合，原因在这儿。所以说哦，原来知以为一的，我们是要想与主联合，就要像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一样。我明白了，哦，原来与基督联合就是在基督里。那基督里我还听不明白。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儿多次重复一句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请大家留意，和合本圣经这个常翻译的不太准确，常这儿的常常不是还有不在的时候，不是，而是时时刻刻在主里面，换句话说叫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好，这几个词大家看发现了吗？与主联合，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葡萄树结在枝子上，一个含义，同一个含义，都是什么？都是和耶稣的生命有连结。耶稣的生命进入你里面，你里面是一个属于主的生命，今天活着的不再是你我，而是一个主的生命在里面。说这不是一个神秘，不要说哦，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是个神秘性的经验。为什么这样说？今天许多宗派，历史上有些的宗派，包括今天许多宗派说，在基督里活在主里面是个神秘性的经验。你看我经历过，不是。活在主里面，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是在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身上的事实。如果你没有这个事实，一天都不行，就像那个葡萄树和枝子一样，只要剪掉了它就没有生命了，它再不能活了。所以说这就是在基督里，这就是住在主里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与主的生命有连结。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有两个圣礼，一个圣礼是洗礼，另一个圣礼什么？是圣餐。洗礼表示一个人借着受洗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与主联合。圣餐也同样，圣餐的含义，我们最常提的含义是什么？纪念主的死。我们常常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罗马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的经文，耶稣什么？耶稣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你们是纪念主的死，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也是纪念主的死。这是我们常最明白的、最最明白的圣餐的意义第一个层面。但是圣餐的意义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两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什么？第二个层面是我们借着领受主耶稣所舍的身体所流的宝血，我们拿到那个饼就是主耶稣的身体，那个杯就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以说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怎么说？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所舍，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所流。说每一个基督徒当领受圣餐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表示你借着领受主耶稣所舍的身体所流的宝血，我们与主的生命有连结，与主联合。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我们同掰一个饼。我给大家讲过，今天为着卫生的缘故，我们再没有用一个大饼去掰碎，当场掰碎，当场掰碎分给大家，那是形象的表达。我们可不可以改？大家愿意我们可以改。我曾经去了一个教会，那天牧师不在家，让我就给他主持圣餐，他教会就是用了一个饼让我当场掰开分给大家。当时我不熟练，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给他掰得太碎了。就是这就是什么？那是形象的表达，形象的表达，我们与主同位肢，在主里同位肢体，同饮一个杯。我告诉你，还是因着卫生的习惯，是那种小杯了。你去看一下最早领受圣餐怎么领，一个大杯祝福完了，传一个杯，同饮一个杯，同饮一个杯是这样来的。当然我告诉大家，今天人多，卫生的缘故，大家可以用小饼用小杯，但是大家不要，一定不要去忘记他所表达的意义。三个层面，第一，纪念主的死；第二，借着领受他的饼和杯与主联合；第三，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为肢体。哦，你会发现，哦，还是什么？还是与主联合，还是与主联合。好，讲到这里，大家会发现，哦，原来圣经是不能割裂开的，不能把这些经文抽出来。哦，这是讲洗礼，不是。保罗是借着洗礼来表达与主联合，借着与主联合来讲什么？讲每一个基督徒成圣生活。哦，原来再回到核心来，一个在罪上死的人怎么可能仍然在罪中呢？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要活在主里面过成圣的生活。所以什么叫成圣的生活？有人说城市的生活就是我给你规定一二三四五，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说那样就简单了。城市的生活不是这样。什么叫城市的生活？城市的生活叫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活在主里面。就是刚刚说的话，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已经与主联合的人，怎么可能仍然在罪中呢？保罗才说断乎不可的原因在这儿。刚刚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我们大家不太习惯唱，为什么？那个副歌充满我，充满我，为什么？哦，原来今天这个词已经被灵恩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常常使用了，他们常常说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吓得我们今天福音派的基督徒不敢唱这样的诗歌了。我们怕我们被人贴上标签是灵恩的。我告诉你，根据圣经的教导，根据圣经的教导，你我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灵恩的。为什么？我们被圣灵所拣选，被圣灵所重生，被圣灵所内住，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引领，你还不是灵恩的吗？当然我这儿所说的灵恩不是灵恩教会弟兄姐妹所理解的那个灵恩，方言、异象、祈祷，不是那一些。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去看一本书，那本书是杰亚派克写的《活在圣灵中》。活在圣灵中那本书不是讲灵恩派啊怎么着，不是，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活在圣灵中。当你活在圣灵中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刚刚讲的与基督联合，住在主里面，与基督生命的连结，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哦，这让你姐发现，哦，原来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 是从这边来看的。好，当然保罗不仅仅是讲这一些教育性的真理，保罗还是有劝勉，劝勉什么？叫我们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什么叫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说今天活着的是新的生命，是主耶稣在里面的生命，是圣灵内住的生命，是圣灵所掌管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同样的话语在以弗所书4:24那儿说，让我们说我们新今天新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此什么叫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我们活出上帝的本来的形象来，像上帝那样的公义正直，像上帝那样的圣洁，像上帝那样有真理。这就是新生命的样式。那时候大家说，你可不可以再说的细节一点？保罗接下来有劝勉，一连串的劝勉，我们接下来一条一条的要讲，我们下面一条一条的讲。第一个什么？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在罪上死，向罪死。第二条什么？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下个礼拜讲，不要容罪作王。第三，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再下次讲，要做义的器具。我们就发现一系列的都是什么？都是保罗接下来的劝勉。原来过成圣的生活不仅仅是罗马书12后边讲的那一些，而是从这一系列的当中都是在讲一个基督徒当如何过成圣的生活。所以到8保罗提了一个核心重要一点，顺从圣灵，不要顺从肉体。就是刚刚我所说的杰亚派克的那本书《活在圣灵中》，我鼓励大家去读。我多次给大家推荐杰亚派克另一本书《认识神》，我知道有弟兄姐妹读完了，大家说读太困难，我发给大家朗读版的。有的一天的一个姐妹告诉我，她也听完了，太好，非常好。你再去上网上 search《活在圣灵中》这本书，你可以看书房去买纸版的来，也可以上网上去找出电子版的来读，都可以。你会发现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当然，杰亚派克还写过另一本书《重寻圣洁》，就是到底什么是圣洁，基督徒当如何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段时间讲罗马书5-8一直提这个话题，一直提，但是提不是目的，目的是我们要行动，要行动。你看看，向罪死是个什么？是个行动。不要容罪作王是行动。要活出，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是行动。顺，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是行动。顺服圣灵，不要顺从肉体是行动。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如何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要有行动，要有生命的改变，让你周围的人，让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从你身上看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不一定你要去宣告我是一个基督徒了，不需要，除非必须。你需要，你唯一当做的是什么？让人看出你生命的改变。还是那句话怎么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你周围的人，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从你身上看到闻到一个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那馨香之气。这叫什么？生命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彼此勉励，在主里面每一天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我们大家一起祷告。